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科大81岁退休女教师马俊婷被非法判刑，被打断两根肋骨，王琼状告湖北省汉口监狱，抵制迫害，屈延来多次被呼兰监狱关小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81岁的退休女教师马俊婷近日被泰安市泰山区法院非法开庭网判两年。马俊婷老人是山东科技大学退休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多次遭骚扰。2018年6月7日，马俊婷老人被泰安市肥城市公安局警察非法抄家，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及有关资料都被抢走，墙上门上带有法轮大法文字标识的粘贴都被撕掉，最后警察还给他办了一个所谓的取保候审。马俊婷老人拒绝签字，警察强迫他家人代签后离去。后来马俊婷老人被肥城市法院诬判三年，缓刑四年，勒索罚款4万元。2020年11月，马俊婷因向民众赠送法轮功真相年历小册子被构陷，遭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610人员非法抄家。2021年7月22日，马俊婷老人被泰山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泰山区法院。近日泰山区法院对马俊婷非法开庭，并于2021年9月2日下达非法判决书，马俊婷老人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款3万元，并与原来网判的三年刑期并罚，非法执行四年刑期。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琼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1月被劫持到湖北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短短半年，王琼惨遭狱警和狱警指使的犯人毒打，两根肋骨被打断，一颗磨牙被打掉，几次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王琼因此状告湖北省汉口监狱。王琼今年59岁，修炼法轮功后，许多疑难杂症不翼而飞，身心变得健康。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王琼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曾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送洗脑班迫害三次。2018年8月12日王琼出门买菜时，被沙市区朝阳派出所副所长张涛、指使协警袁明、好学派出所的副所长李丹等三人绑架，并非法拘禁在荆州区看守所，后被江宁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1万元。2020年1月王琼被劫持至湖北省女子监狱，在随后的近六个月中，王琼都被关押在严管队，监狱换了四组包家迫害她，长期罚站，克扣饭菜，不给基本的生活用品。2020年3月18日他们逼着王琼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这些人将王琼拖到监控盲区殴打，肖芳拽着王琼的头发从左边床甩到了右边床的钢筋脚铁上，致使王琼右边的两根肋骨被折断，郭连塞抹布时王琼口吐鲜血，呼吸困难，昏迷。2021年6月底王琼通过 EMS 寄出给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告汉口监狱的起诉状，于7月21日立案，已交纳诉讼费用，但7月31日王琼的诉讼材料被原样退回，要他找汉口监狱赔偿。8月中旬王琼向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信箱投诉，汉口监狱信访科、刑法执行科回复说监狱已接信访受理。据明慧网报道，屈延来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 被大庆让胡路区法院、中级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关押在呼兰监狱。近一年来，徐延来坚持信仰无罪，不穿囚服，抵制迫害，多次被关小号迫害。徐延来今年44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在上大学的时候，徐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一夜之间，中国各地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徐延来发现电视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中共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2年，徐延来曾在上海被警察劫持，后被非法判刑五年，期间多次遭受狱警毒打，夜蛮灌食造成四次严重胃出血，被迫害得几度生命垂危。2018年11月，大庆市局国保警察私闯民宅，利用开锁大王开门，入室将徐延来绑架，私人物品等被抢劫一空。徐延来被非法拘禁在大庆市看守所。家人依法请律师会见，看守所亵渎法律，不准律师会见。2019年8月，徐延来被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徐延来不服一审判决，聘请律师，依法上诉大庆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徐延来被劫持入呼兰监狱。2021年2月25日，徐延来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九监区，他因不穿囚服，穿自己家带来的衣服，出宫到二门时，被防暴队人员套上黑头套，戴上手铐，关入小号。徐延来绝食15天，抵制迫害，被灌食十余天。目前得知，从2021年8月26日开始，徐延来又被关入小号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汉堡州议员表示，真善人带来希望；在英国最古老城镇传播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9月4日，德国汉堡市民众在市中心最热闹地带迎来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这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法轮功学员首次在汉堡举办的大型集会和两场游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全社会共同结束迫害。汉堡州议员弗雷特女士到场声援并发言。在法轮功学员的集会上，汉堡州议会议员、绿党欧洲与国际事务发言人弗雷特女士、德国国际人权协会中国部门负责人科尔普先生等人分别发表了演讲，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支持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弗雷特议员说，22年来，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仅仅因为和平练功和坚持信仰，就被监视、拘捕、遭受迫害及关入劳教所。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迫害是让人无法接受并不能容忍的。他提到，在中国有数以万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嫌疑案例至今无法澄清。中共应允许独立机构进入中国展开调查。他要求 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人权侵害和迫害。最后，弗雷特议员感谢法轮功学员和平且坚持不懈的反迫害，并呼吁民众给予关注。2021年9月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最古老的城镇科尔切斯特的生态节上举办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在生态节上搭起了有真善忍横幅的帐篷，以美丽的手工莲花做装饰，并摆上了法轮功真相展板。学员们展示五套功法，吸引很多民众驻足观看。学员们还主动上去递送传单讲真相，并征集法轮功反迫害签名。有很多人表示都曾经练过太极瑜伽，一直在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功法。当看到法轮功的功法更加简单易学和能量强，适合各种年龄，就非常感兴趣。不少人当场表示要学练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2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能上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回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号。最近时常看到一些新学员和独修的同修在明慧网的陪伴下稳步坚实走在修炼路上的交流文章。也看到对修炼多年的老学员执着于网上学法的劝诫，结合我自己的一点观察，再次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指正。上段提到的独修的这类同修，虽然外在环境没有其他同修可以交流，却能时常与明慧网保持联系，并紧跟正法进程，表面形式上封闭，与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沟通却是开放自由的。这种独修在我看来并非独修，只是缺乏有形的集体环境，不过暂时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形容。另一种独修不但形式上封闭，周围没有同修或不与同修交流，不看或看不到明慧网，不知道本地、全国、全球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和正法进程，在修炼中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就大陆同修与明慧网的联系来说，大致有这么四类：一，既有集体环境，又能上明慧网。代表性的主要是各地协调人、技术人员、通讯员、资料点以及重视明慧网的同修。二，有集体环境，因各种原因不上、不会上或很少上明慧网，这可能是大多数。三，没有集体环境上明慧网，比如个人资料点、微型资料点或独修的同修。四，没有或拒绝集体环境，不上或不会上明慧网，这部分应该是少数。请大陆同修立即停止网上学法，师父评语发表之后，看到参与所谓软件学法的学员的说辞，甚至质疑师父对此事的态度，我在想他们一定没上明慧网，或者不让人看明慧网，或者排斥明慧网，无论哪一种，背后都有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心。明慧网的关注度数据反映出上明慧网的同修数量与大法弟子总体数量不相称。明慧网是主要面向修炼人的网站，不在乎流量，也不靠热度刷屏，这也恰恰反映了数据的真实性。或许基于安全原因，来自大陆的翻墙浏览量做了特殊处理，但以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年版高达138万的关注值，明慧文章点击量能达到什么规模，由此可窥一斑。 关注度是累计数据，即从明慧网开始统计之日起全部浏览量的累计，再撇开海外大法弟子访问明慧网产生的关注值，大陆学员上明慧网的数据就显得更小了。与上亿的修炼人群和几千万在各种环境中讲真相的人数相比较，很不相称。上不上明慧网有四个方面可以问问自己。一，应该不应该。二，难不难。三，会不会。四，想不想。一，应该不应该上明慧网。资料点是不上明慧网的同修与明慧网联系的间接渠道，通过明慧周刊了解大法和修炼信息。明慧周刊自2002年1月19日第一期传刊以来，到2021年8月21号以风雨无阻地发表了1023期。周刊创立的初衷是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同修，为大家更加全面及时地了解明慧信息提供方便。周刊的容量也从初期的20多页增加到如今的四五十页。资料点的同修除了制作面向普通民众的真相资料，大量的时间、精力、材料、资源也用于为不上网的同修制作明慧周刊，并因此面临着安全方面的巨大压力。如果说2002年电脑还不普及，上网还要拨号，翻墙有点复杂，手机也不智能，到了2021年时过境迁，这些早已不是问题。电脑、手机、网络成了人们生活工作的标配，普通人离了网络甚至有一种社会死亡的感觉。普遍来讲，上明慧网客观上没有任何障碍。这种情况下，许多同修还二十年如一日依靠资料点与明慧网间接联系，是不是也增加了邪恶迫害的借口呢？自己不上网，等着海外同修从每周文章中选出小小一部分编辑成周刊，再由资料点同修上网下载打印装订，单线联系其他同修去取，再一个一个联系分发给每个同修。仔细揣摩一下这个过程，涉及的环节、人员、时间是不是太多了，太复杂了？如果更多同修能介入这个环节的源头，自己上明慧网，后面那些不必要的环节自然而然就减少了。消极被动等待，个人感觉有一种党文化的因素在里面。郑州水灾困在地铁里的人们，水都淹到胸口了，还循规蹈矩地等着。协党统治需要消极被动的人。假设一下，一个西方同修会习惯于这么多年阅读一本经过选编的杂志，而不去努力寻找这个杂志的来源，以主动获得更多更及时的信息吗？作为修炼人，心性上要求我们多考虑别人，考虑资料点的安全，遍地开花，走出各自的路。用于制作周刊的材料，比如纸张，按一本周刊44页计，可以制作11份明慧周报中国版，或7份明慧周报地方版。如果更多人能主动上明慧网，这些节省下来的纸张可以多制作多少真相资料啊？而资料点同修节约下来的时间可以更多的学法练功，保持正念正行。每一期明慧周刊打印成册分发阅读完之后，日积月累，如何保管成为一个问题。近期也有多篇文章进行了探讨，比如用看的还是用听的等等。如果人人都能上明慧网，这个问题相应也就不存在了。二，上明慧网难不难？真简单，手机就行，会上常人网站就行。我认为要先走出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么想，上明慧网等于做资料点，等于安全程度要求极高，等于从安装底层的干净系统开始， 等于要找技术同修，等于要面对各种电脑操作和技术问题，等于要有一个合适的家庭环境，等于等等，各种等于，还没开始自己就被吓倒了。出于迫害时期为大法弟子和资料点安全着想，明慧网逐渐积累了很多同修在技术安全方面的文章，涵盖方方面面，繁简不一。其他文章也时常谈到安全问题，造成很多对翻墙上网这个未知领域不熟悉的同修顾虑重重，瞻前顾后。首先，安全防范是必要的，同时我们要明白，不同的情况，安全是分等级的。比如坐飞机过安检就严，要验身份，一个个过安检门，很多东西不能带，开箱检查等等。火车就简便一些，地铁更简便了，坐汽车那就是抬腿就走，几乎没有安检。同样道理，资料点尤其是较大的资料点，联系同修众多，对安全的要求就高，而仅仅是自己翻墙看明慧网，则完全不必兴师动众，小心翼翼，就像坐汽车安检就可以忽略不计一样。这么多年，海外技术同修开发的各种翻墙软件，电脑版、手机版、电视 TV 版等，已经多达近20款，操作简单，安全稳定，几乎可以说是傻瓜式，只要会上常人网站，会用智能手机，就一定会翻墙，能上明慧网。国内那么多普通民众，甚至小粉红都翻墙，不管是大法弟子还是普通民众，不管是明慧网还是国内报道，还真很少听说只因为翻墙出安全问题的。通常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警察把与大法有关的书报、传单、资料等抄走，而电脑、手机等作为日常用品有时会返还。当然，不是说大法物品应该被抄走，而是说警察在常人这个层次更在意有形的、看得见的与大法有关的物质层的东西，作为常人中的证据。我们给民众发放真相传单，上面通常有翻墙网址或二维码，真相 U 盘里也有翻墙软件。如果我们自己都没上过明慧网，没翻过墙，嘴上给人推荐翻墙很容易很安全，心里直打鼓，对翻墙有畏难思想，是不是没有做到真？如果我们认为常人翻墙没问题，大法弟子翻墙会被盯上，是不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应该受迫害的位置了？一个人喜欢看电影，上电影网站，喜欢听歌的上听歌网站，喜欢打游戏上游戏网站。我们大法弟子是修炼人，上明慧网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何况翻墙软件的安全性不会泄露上网轨迹，难道你没上明慧网，或你说你没上明慧网，警察就认为你没上吗？又或者内心认为不上明慧网可以少给警察一条证据。一旦我们能上明慧了，不但资料点制作明慧周刊可以大幅缩减，一些纯电子介质的真相资料也不需要资料点提供了，自己就可以做。比如真相 U 盘，手机充电口上接一个 OTG 转接头，几块钱，很多时候作为买其他产品的赠品，不要钱，即插即用，半分钟就可以复制一份 U 盘，遇到有缘人了，随时可以拷贝一份给对方。同时，真相信息来源更丰富，讲真相的方式也会更多样。我们熟悉了各款翻墙软件以后，可以引导不同喜好的人看不同的内容，比如喜欢看新唐人的，用爱博电视、自由门、VPN 等，在手机上就能随时随地看；想用电视看的，用神州名剑 TV 版，缓解装锅对安全技术要求高的限制。海外技术同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软件， 我们每个人都运用自如，才能如意地发挥这些软件救人的最大效用。当然，如果我们想要发展自己不熟悉的新的讲真相方式，比如想尝试手机发送真相信息等，相当于坐汽车改为坐地铁或火车了，对应的安全级别也要提升，需要好好阅读与此相关的技术文章，遵循技术安全规范，做好安全防护。逐渐的，可能又想添个电脑、打印机啥的，满足自己讲真相所需，这样实际上就成了一个资料点，但却不是强为的，而是自然就达到了。相比于篇幅有限的明慧周刊，自己上明慧网更具时效性。明慧网每天的大陆综合消息，里面被迫害的同修，除了海外同修帮忙打电话声援以外，大陆同修自己更要及时针对各地迫害案例发正念，更大面积的同修参与进来，力量更大，这是只看周刊无法做到的。三，会不会上明慧网？年岁大的，对电子产品一头雾水的，这样的同修一直会有，而会上常人网站，会用常人热门软件的，不妨试试上明慧网，找到翻墙软件网址或二维码，真相传单上 U 盘里都有，下载或复制到手机或电脑上安装，过程中的提示始终选择信任该软件的操作，打开软件显示主页，找到明慧网，点击进入首页，下载文件格式一般有点 zip 压缩文件，点击解压缩即可，点 exe 电脑用，点 apk 安卓手机用。真相 U 盘里软件很多，因各地网络环境不同，每款链接速度和使用感受各异，可逐一尝试，选一两款用得最顺手的经常使用。下载安装过程若有困难，可向家人、同修、常人请教，基本一看就会。四，想不想上明慧网？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也要由个人决定。每个大法弟子的思想都有各自的频率，如果越来越多的频率能够协调起来，产生的共振会让宇宙中的拜物无处存身。希望越来越多的同修都能上明慧网，整体上协调的越来越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幸福难忘的回忆，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17日。每当我们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时，便想起了几次和师尊在一起的幸福时刻，每当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磨难时，还是想起和师尊在一起时亲临亲见的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鞭策和鼓舞， 是我们终生难忘。我们有幸见到师尊，那是在1994年7月1号至7月8号在大连机车厂体育馆举办的传法传功学习班和8月5号在哈尔滨的传法传功学习班。我们真是太幸运了。12年过去了，师尊的一言一行，对弟子的关心备至，感人至深的场面，一直给我们留下幸福而难以忘怀的回忆，犹如师尊在眼前一样。此时此刻，感念师尊的泪水也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我们想念的师尊呐，非常想念的师尊呐。师尊您好，师尊您辛苦了。今天熟识地用我粗浅的笔墨，把我所难忘的经历写出来，也只能写出您给予我们所有的一切中的一小部分，表达我们对师尊的敬仰和想念之情。让我们共同分享这幸福难忘的时刻吧。第一部分，荣幸参加师尊在大连机车厂体育馆传法传功学习班。我是1994年10月26号得法的大法弟子，那时在陵园练功点听说师尊要在大连办班，便和陵园的几个工友克服重重困难，参加了师尊在大连的最后一次讲法学习班。一，去机场迎接师尊。记得那是1994年7月1号，得知到周水子机场去迎接师尊，当时我们太荣幸了。辅导站的同修考虑多方面因素，没有广泛通知，所以当时知道师父乘飞机来大连的学员不多。可就是这样，那天去机场的学员已经把机场大厅装满了。为了不影响人们进出，大家都到外面站着等。飞机晚点了，大家也不知道冷，整齐地站在大厅门口右侧通道两边，中间留出一条道，队伍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广场，学员们静静地等着。不时听到路过的行人说，今天什么人来，是中央大干部吧，怎么来这么多人来迎接。站在前面的学员自豪地说，是我们师尊来了。等啊等啊，忽然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我们的心在激动，等着这幸福一刻的到来。机走云开，我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这时看见师尊手拿一束学员敬献的鲜花，身穿一件极普通的黑面黄里的棉衣，从大厅走出来，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像孩子见到久别的父亲似的兴奋幸福，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欢呼，一下子簇拥上去，有的和师尊握手，把师尊紧紧地围住。路过的常人也问，这是谁呀，这么有威望。等待已久的我也跑过去说，师尊好，师尊辛苦了。这幸福难忘的时刻终于到了，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家喜极而泣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只见师尊说，你们大家的心情我知道，给我一个落脚之地。散散，大家有秩序地散开，为师尊空出道来。车开了，大家还站在那里看着师尊的车离开了，大家才不舍得离开。二，我的世界观改变了。通过八天的学习班，我受益匪浅。想起师尊在讲法时，声音洪亮，语调平和，语言清晰，而且讲出的话是那么平和实在。讲出的是宇宙大法，讲出的法理博大精深，讲的又那么浅显易懂，句句打动着我的心。听完课，我感觉到我的世界观变了，知道了人生中一直不解的问题，一下子明白了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活着要返回去，返本归真的道理。在得法前，我是个多年的老病号，身患多种疾病，什么颈椎病、子宫瘤、风湿性关节炎、肝病、脾病，药不离身。通过练功，这些病都不翼而飞。以前我做什么事情都考虑我如何如何，在无形中去伤害别人。现在我是遇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 处处按真善人宇宙大法要求自己，在修炼中不断精进。三，从我得法那天起就坚定信师信法。我有缘得大法了，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师尊给的。从那天起，我就心中坚定，坚信师尊，坚信法，坚如磐石。在实践中，在磨难中，我心中时刻记住，只要信师信法，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关。再苦再难，也要坚定不移，没有别的话可说。记得2003年，我闯过一次大关，历经几个月的时间，浑身都疼，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我不能倒下去，学法练功，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大法修炼是超长的，是严肃的，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法，还是信师信法。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仔细查找原因，多学法去执着，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终于闯过来了，信师信法的心更足了。师尊您放心，弟子100%的信师信法。第二部分，有幸参加师尊在哈尔滨传法传功学习班。一，幸福的时刻。在办班中，我的座位离师尊很远，看师尊不太清楚，因为见师尊心切，所以第二天我就找到好地方，就挤到前面去看师尊。现在想起来好像自私点儿。师尊那么年轻、慈祥、庄重，可亲又可敬。我到前面见师尊，说声李老师您好。这幸福的时刻使我终生难忘，永久的记忆也让大家分享吧。在学习班上我还写了心得体会。二，参加代工报告。有一次师尊在讲法中途叫学员站起来说，现在给大家清理身体，你们想自己身上的一种病，没病的想自己亲人的一种病。师尊说跺脚，我按着师尊说的跺脚后就感觉一身轻，身体特别舒服，感到好像从身上下来许多黏糊糊的东西，现在悟到就是黑色业力，身体立刻轻松了。这一生中第一次尝到了人没有病的滋味，这使我终生难忘。在报告会上，师尊还亲自给大家净化身体，见师尊一挥手都变成个纯净身体。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也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后要跟师尊修到底，永不动摇。回想起这些往事，这幸福的时刻和难忘的记忆都作为我今后精进的动力。师尊您放心，弟子不但要修好自己，归正自己，更感到责任重大，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在救度众生中更成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只有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才是我要做的。作者加拿大魁北克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5日。最近回顾了近年来的修炼过程，目的是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以便尽快提高。为了不留下遗憾，我尽量用真实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并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平衡学业与修炼。在平衡学业和修炼上，我和大家一样， 知道既要做好大法弟子的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又不能耽误学业，还要处理好所有日常各种事务。去年秋天，我开始学习一门新的专业，专业功课繁忙，经常有同学因为学业压力太大而被迫休学。但我依然尽量安排时间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比如周六的反迫害征签活动，时间约为一小时左右。我问自己，如果这一小时不去征签，你真的能有效地完成其他的工作吗？回答经常就是不能，因为我经常浪费时间。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到广场，先发正念，然后就按照同修们交流的那样，大胆地接近路人，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不好意思，打扰一下，然后解释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征签的内容等等。看到坐在广场周围的人，我就一个一个走上前去跟他们讲。大多数人都很善良，讲到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对香港的控制，利用集中营迫害好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罪行，人们都表示当然愿意签名支持反迫害。有些人听说过中共的恶行，有些没听说过。遇到不签的少数人，开始时我有点想逃避，说句感谢就走开了。有一次向一个路人征签，开始他不签，再给他讲征签的目的，他就签了。这让我明白，不应该被人的表象所蒙蔽。从中，我也发现了自己有怕心和争斗心，就提醒自己要更加纯净，要完全融于法中。状态好了，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小时就能签满四张征签表。知道没有师父的加持，凭自己的能力是远远做不到的。同时还需要时常提醒自己不生欢喜心，当对方签名后，真心感谢对方善良的支持。这一个小时过得非常充实，回来后会觉得这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除了学业和正式大法的活动，在常人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责任，但有时感到我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工作。有一次和同学讨论如何组织兴趣组活动，同学问我什么时间有空，我回答，这周不行，太忙，下周有两个考试，再下周有实验课考试，接着还有，结论就是这几个月都不行，没时间。这位学姐让我跳出自己对时间的认识，她的回答让我感到很惊讶，她很同情地说，是呀，不过我们总是在忙。她是一位很能干的学姐，在这之前已经读完了法学院，她的话让我感到很吃惊，已经肩负诸多责任的她，对再组织其他活动好像很正常，并没觉得怎么样。以前，自己总是习惯把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安排在时间表上，一次只能专注想一件事，做一件事，其余的连想都不愿想。可对他来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忙碌仿佛不算什么。对呀，如果因为平时的忙碌把该做的事情一推再推，就永远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我明白了，忙是常态，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对忙的敏感度降低了，就像机器设置里的 baseline 基线设定归零一样。假如休闲的时候的状态是当前的基线设定，那么当忙到 80% 的时候就会感到压力，但就如同机器一样，过一点时间，新的状态时间长了就被默认成新的常态，这个基线设定归零了。适应了 80% 忙度的机器归零后的状态，就是虽然事情同样多，但感觉不到忙碌，这种 80% 的忙碌已经变成新默认的零了。简单的讲，就是把忙的状态变成新的正常状态吧。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多了很多空余时间，就能安排更多的项目呢？一次，一位同修忙完了一天，在阳台上聊天的时候说，忙里偷闲，应该是这样吧，把事情安排在忙中的空闲时间里，做一件事情做完了， 把做另外的事情当作休息。第二部分，集体学法受益多。我是当地乐团的成员之一。2020年1月，乐团成立了早晨学法小组，每天5点开始读一讲转法轮，然后练一个小时功。开始时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人多时能达到十几人。当一位同修起不来时，就有同修打电话提醒他，大家比学比修，促成了很好的修炼环境。我在其中受益良多，因为以前有过早晨背法的经历，但没能坚持。所以当同修提出开始早上学法组时，我非常积极按时参加。同修们付出很多心血维护这个环境，比如为方便大家，同修就在网上为大家播放发正念钟声，学法后播放练功音乐。虽然在技术上不复杂，但每次同修都得开两台电脑，却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同修有任何的怨言。不久，一位修炼多年的老同修加入早晨学法组，为学法组操了不少心。看到有的同修不能按时来学法，他就主动每天打电话喊同修来学法。因此，原本只有几个人早上按时来学法，不久就变成十多个人。学法场景象慈悲安详，但很壮观。感谢同修的无私付出，因为我在夏天中断过几个月，到秋天开学的时候，基本放弃了参加早上学法的念头。有几天早上接到同修打来电话催我参加学法，开始时自己虽然感到惭愧，但却又有不耐烦，心想没有说要叫你叫我起来学法呀，但同时又知道自己当时的状态远不如以前，甚至无法保证每天都能学一讲转法轮，练功就更不用说了。在那种状态中，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安逸、懒惰团团围着了。师父慈悲，不想放弃我，一次一次地给弟子机会。终于，一天同修打电话来时，我虽然是很难受地爬了起来，但很快就感觉全身心被净化了一般，困的因素顿时烟消云散。从那天以后，我返回了早晨学法的队伍中。这位同修阿姨还长期在 RTC 平台上值班，很是辛苦。我很感谢同修没有因为我初期的表现而放弃了我。第三部分，共同帮助找回昔日年轻同修。一次交流中和同修探讨如何帮助更多青年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和找回昔日同修。同修建议由我负责和昔日同修联系，给他们打电话，我的爱面子不情愿的心就冒了出来，怕被同修认为我是在打扰他们而拒绝我，怕好心不得好报。同修对我说，早上有的人打好几通电话过去才接，你最好叫电话铃响几声就起来了。哦，自己能够坚持参加早晨的集体学法，不也是靠同修的帮助才能坚持下来的吗？就是这样，你叫他，他叫我，否则又如何形成一个良好的集体修炼环境？我多次受益于同修的付出，理所应当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我懂了，开始一个一个联系以前一起学过法的年轻同修。过程中，我不断克服爱面子的心，居高临下证实自己的心，把自己放小，尽量多为别人考虑，不起抱怨。很惊讶，同修们不但没有不耐烦，反而感谢我给他们打电话，这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天，我想，长期走不出来的青年大法弟子，如果有社交机会，认识一下别的同修，可能会使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就建议组织一次在公园的烧烤活动，试图用人情去带动练功人做正实法的事情。觉得祭点有点不对，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而当协调人建议不要只是单纯的聚餐，最好是年轻人一起做一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实，我心里还担心青年同修的反应。 没想到在和同修们商量这件事情时，几乎所有人都很赞成协调人的建议，觉得这样更有意义。同修们的正念使我十分受鼓舞，觉得自己真是庆幸能够在这么好的环境中修炼。那天，十几位青年大法弟子第一次在真相点一起集体练功、争签、讲真相，年龄从十几到三十岁出头，其中有的是很久以来脱离了集体修炼活动的，有第一次做争签的，突破了贪图舒适和重重思想障碍而来的。一位年纪轻轻的大法小弟子拿着争签表就自己给碰到的路人讲，他的纯真打动了路人，也提醒我要努力实修，找回纯真的自己。同修阿姨们默默地准备了活动后的美食，鼓励我们年轻同修做得更好，真正地融入整体。协调人说，青年组在真相点集体练功时场很强，路人经过时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活动中有许多常人来了解真相、拍照、在征签表上签名。青年学员们离开后，一些常人站到我们原来的位置上，模仿法轮功的练功动作，跟着一边看一边学，景象十分感人。感谢同修们无私的付出和圆融，感恩师尊的巧妙安排，给年轻弟子这次提高的机会。第四部分，寂寞。近期一段时间里，我因故到了一个遥远的新城市，感觉有点寂寞，于是试图用常人的方式解除这种痛苦。幸好在师父的帮助下和与同修的交流中认识到，用常人的办法解决不了在修炼上的问题。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啊，就包括你初期得到大法时那种兴奋，得到了这个大法那种自豪，那种别人得不到你得到了那种感觉，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不精进了是不是？是呀，怎么不精进了呢？当初得法的心态哪儿去了呢？那个时候真是觉得什么苦都能吃，遇到难过的关、难去的执着时，真是勤而行之。随后即感到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怕吃苦，不想吃这种苦，想追求常人中的安逸、享乐，那怎么是修炼人呢？想到这些，感到十分惭愧。虽然偶尔有叔叔阿姨同修慈悲地夸我状态好，因为我年纪轻而鼓励我，其实要走的路还很远。我从小有个缺点，什么事情做得好了，得到大人的夸奖后就不想再努力了，因为大人满意了就达到目的了，就不想再努力做得更好了，因为再努力，夸奖是一样的，可我的付出却要翻倍。虽然在心里知道自己做得不够，但习惯于满足于表面，觉得提高的空间无止境，可是对应的痛苦付出也是无止境的啊。因为怕吃更多的苦，就满足于现状。当初走进修炼时，有一种紧迫的危机感，觉得现在不赶上去就没有时间了，怕被落下，所以就努力地让自己突飞猛进。看到身边同修表现出比自己想象中的标准要低的时候，尽管感到诧异，却也顺势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那种紧迫感离我越来越远。一次和同修讨论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别忽略不正确的练功姿势。我感到不解，就问同修，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练功动作不需要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同修回复说，那是师父的慈悲，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到，我说慢慢去做，你听到了，你说老师告诉慢慢去做，那就慢慢去做吧，那可不行，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但是我们允许你慢慢的提高。我恍然大悟， 也明白了师父在借同修的嘴点化我，提醒我不要松劲，大法修炼只能精进再精进，直到师父正法结束，大法弟子走向修炼圆满，不能抓住师父的一句话，认为做到一些了就足以了，不去勇猛精进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有一句法是，我说你再往高上一上，作为年轻弟子，我也得要再往高上一上。我找到这个自满的心，求安逸的心，爱听别人夸奖的心，暴露出来，不再给他隐藏的空间。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去救度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在学法中，在精进中，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不精进才能有闲情去感受这些常人的那种感受，是这样吧？是呀，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常人中的安逸不是我要的。小时候和妈妈拉着手走路时，总怕被丢下，总对妈妈说，妈妈，拽紧紧的哦。师父，弟子要跟师父回家，请您一定紧紧地拽着弟子。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封伟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